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，牧义杨，公义的义，圣洁的洁。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这个节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位在旧约圣经里众所周知的人物，他出生以后不久呢，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后来又因为替他希伯来民族的人打抱不平，结果杀人潜逃，在旷野牧羊40年。最后当他80高龄的时候，神拣选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您猜到他是谁了吗？对了，他就是那位自称笨口拙舌的摩西。为什么他会这么评价自己呢？好，此刻先请您预备好圣经，出埃及记第4章10到17节。出埃及记第4章10到17节。先让我们以这首诗歌《我很特殊》来到主的神宝座前，预备心来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这世间仿佛转得太匆匆，总感觉跟不上脚步，用忙碌掩饰我心慌无助，生怕什么都不足，那梦想已经慢慢记不住，日子越过就越含糊，来来去去没有人会注意，是可有可无的小人物。我不曾明白我能飞舞，我不曾明白我很特殊，任自己走得好忙碌，直到遇见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知道吗？您也同样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，在上帝的眼中，您是独一无二的。让我们来仔细聆听今日的经文，求主帮助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，来明白他要跟您所说的话。
出埃及记第四章十至十七节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至十七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主啊，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是拙口笨舌的。耶和华对他说：谁造人的口呢？谁使人口哑、耳聋、目明、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摩西说：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：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？我知道他是能言的，现在他出来迎接你，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，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，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，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，你要以他当作口，他要以你当作神，你手里要拿着杖，好行神迹。
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出埃及记第四章十到十七节。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经句呢，是在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二节。箴言书第三十章第二节经文如此说：我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。我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人的聪明。请听今天的灵修短文：无名小卒。
无名小卒，他要当无名小卒。1992年，一位想要竞选华盛顿州副州长的西雅图人，真的把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无名小卒。他表示，当他开始竞选的时候，想要跟选民说：喂，我是无名小卒，请投我一票。过后他承认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搅局而已。这个人在名字上玩了花招，但是对于我们当中想要做无名小卒的人来说，在圣经里有很多的教导，正确的谦卑是有益的。以色列的诗人深知离弃上帝是非常愚蠢的事，耶稣自己也说：离了上帝，我们什么也不能做。但是我们在读摩西的故事时，也看见另一方面的警告：若我们面对上帝的命令却坚持自己是无名小卒，那是错误的。我们的动机会使我们变成一个抵抗上帝慈爱旨意的人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或他人是微不足道的，但请记住，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义。如果我们像摩西一样降服于上帝，我们能靠着上帝所赐的力量做任何上帝要我们做的事。恳求我主，使我完全归你，愿在我心里充满你爱意，管理我心，不再骄傲自私，我今谦卑所有，永居主里。
上帝向摩西显现说：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 摩西对上帝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这一切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九到十一节。上帝叫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呢却再三推辞不肯去，因为他看到的是三重的困难，也就是他看的是自己，看的是人，也就是法老，还有看到的是环境，就是当时在他身边的这群以色列人，却没有专注的去看神的大能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他所看到的这三重的困难。第一是他看到自己已经是80岁的高龄。他曾经在诗篇第90篇10节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。当他40岁的时候，正是当年有权有势的时候，可是呢，那时候也不能够叫以色列人信服他。如今80岁了，逃亡在米甸旷野牧羊，还有什么能力呢？所以他就跟神说，我是什么人呢？摩西以为他已经是80岁了，是衰老无用的了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当摩西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，又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那时摩西已经是120岁了，当时他的眼目呢没有昏花，精神没有衰败，如同壮年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他的。就如同在诗篇92篇14节提到，你年老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浆汁而常发青。因此可以看到，摩西当时的属灵能力并没有减退，而是一直呢能够保持着为主所用。摩西后来又对上帝说，主啊，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，我本来就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。这番话呢就体现出他对事工的一些不正确的看法。他认为漂亮的言辞和流利的口才对事工是非常有用的，但是属灵的工作却并不是这样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20节提到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上帝对摩西说，谁造人的口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现在去吧，我必赐你口才，指教你所当说的话。可见凡被上帝使用的人，上帝必会赐给他亮光，赐给他言语，赐给他口才，能够为上帝说话，传扬上帝的信息。有一位前辈曾经说过，为主工作的人，如果不清楚主的选召，那还是不出来的好。但是上帝如果选召了你，就不要再像摩西那样推三违四地说，我是拙口笨舌的人。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。摩西因为推三违四的推辞，所以上帝用亚伦做他的帮手。后来亚伦虽然帮了他很多，但是也连累了他很多。比如说铸金牛犊叫以色列人敬拜这件事情，就触怒了上帝。第二个方面呢，他看到的是人，也就是看法老。法老他确实是凶狠不信耶和华的人，他手中有权柄，是一位君王，当然摩西他会感到害怕。再加上摩西又是当年法老手下逃亡的罪犯，法老想要杀他，所以他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？但是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他说，是杖。耶和华说，丢在地上。他一丢下去就变成了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手中仍然变为杖。这是一个双重的神迹，从杖变成蛇，又从蛇变为杖。而且这双重的神迹还行了三次，第一次是行在上帝的面前，先被上帝所检验，证明上帝选用了摩西，这也加固了摩西的信心。第二次是行在众长老和百姓的面前，叫他们信服。第三次才行在法老的面前， 叫法老屈服，但是当时法老并没有屈服。这样的一个程序呢，是不能够改变的。如果没有第一步，就没有第二步、第三步。没有蒙召，怎能有权柄呢？没有权柄，又怎能叫人信服和制胜仇敌呢？第三次的神迹是亚伦丢杖，而摩西就代表上帝吩咐亚伦如此去行，并且摩西的杖吞了其他行邪术变为蛇的杖，证明了摩西所代表的这位上帝是真神，是统管万有的全能的上帝。第三个层面呢，他看的是环境，也就是他身边的这群以色列人。这些的以色列人啊，其实也是顽梗不化的。摩西为着爱护他们，才打死了欺压他们的埃及人。可是呢，以色列人非但不感激他，反而将他打死埃及人的事情宣布了出去，以至于摩西不得不逃亡到米甸去。所以他说，我算是什么人，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并且他还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以色列人真不信不听摩西的话吗？不是的。后来摩西他顺从了上帝，去见了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亚伦将摩西的话复述了一遍，又在百姓眼前行了上帝给他的神迹，百姓就信了。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这一切都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四章31节。上帝用摩西，但是摩西却不肯去。他不肯去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他看自己、看人、看环境，却不愿意单单的专注上帝的大能。当他看到自己就觉得软弱，看到别人就会觉得灰心，看环境又会感到害怕。80岁的人了，还能够做什么呢？法老的势力又这么可怕，又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，周围的这群以色列人呢，也是靠不住的。这一切都是事实。但是等到摩西顺从了上帝以后，摩西就不软弱了，法老也变得不可怕了，以色列人也能够同心合意地跟着他走了。当他顺从了上帝，仰望上帝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改变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您软弱吗？您惧怕吗？您感到灰心吗？抬头仰望上帝吧，这一切的软弱、惧怕、灰心都必将消灭在上帝的大能当中。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说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中的杖，就是此刻所把握的，包括我们的才干、能力、光阴、金钱和机会，都一并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成为上帝能使用的杖，那是何等有福的事啊！就如在出埃及记第四章20节说，摩西手里拿着上帝的杖，摩西对约书亚说，明天我手里要拿着上帝的杖，站在山顶上，为以色列人祈祷，给以色列人可以杀败亚玛利人。上帝对摩西说，你手里要拿这杖，好行神迹。于是摩西就用这根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。他举杖击河里的水，河里的水就变成了血，伸杖在水上，青蛙就遍满了埃及全地，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，尘土都变成了狮子。向天伸杖，埃及遍地都有冰雹；向地伸杖，蝗虫就遍满全地，吃尽埃及的蔬菜果子。再向天伸杖， 埃及全地就黑暗了三天，向海生长，海水便开了，成了干地，是以色列人可以走过去。再向海生长，海水又复合，淹没了埃及全部的追兵。当他击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活水来，上帝就借着摩西手里的这根信心的杖，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。这乃是要叫摩西知道，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进入迦南，不是靠着势力，不是靠着才能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这就像撒玛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祭奠手里只有吹号的角、空瓶还有火把，上帝就借着这些的东西击败了仇敌。大卫王手中也只有几块石子和一个机旋，上帝就借着这些的器具打死了巨人歌利亚。朋友，您手中或者是有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，就好像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家里的小女子，她向主母做见证说，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主人的大麻风。或许你手里有一个地位，可以用来为主、为教会而出力，就好像以斯帖用他王后的地位来拯救犹太民族一样。你手里或者是一个拯救人、帮助人的机会，就好像撒玛利亚人怜爱那受伤的人。你的手里或者是像穷寡妇那样有两个小钱，但是主却不轻看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无有的。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朋友，您并不是一位无名小卒，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意义，都有其价值。或许您手里有五个饼、两条鱼，但是如果把它交在主的手中，就能够喂饱五千人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愿意把你手中的这五饼二鱼呈现给主来使用吗？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此刻我愿意为着我的生命成长真诚地献上祷告，好让我在这样一个顽梗不幸的时代，仍然有一颗恒久忍耐燃烧不息的心，也让我在这样一个充满谎言追逐名利的世界当中，仍能够保守一颗清洁无为的心。我是一个多么小心的人呢、又是一个多么顾念自己的现实利益和体贴自己软弱的人呢、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既然已经选择了跟从主耶稣基督，我就选择了你的圣洁、你的公义。我既然选择了主耶稣基督，就选择他道成肉身的真理。你把我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教导我天天背负十字架来跟从主，要教导我在痛苦中仍然有喜乐，在绝境中仍然有盼望。求你赐给我力量，求我的平安能够从你的公义而出，求我的诚实能够从你的慈爱涌流，也帮助我愿意将我手中的这五饼二鱼能够甘心乐意地交在您的手中，成为你国度的祝福。我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
时间绝不留情，我该如何珍惜？
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。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